名医说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每周二的名医说案栏目，我是主持人高杰。那今天呢，首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分享一则消息，相信很多台湾朋友都已经非常关注了啊。那也就是台湾的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在今天首度预计，在台湾的患流感重症和死亡的人数，在本月底三月底啊，死亡人数可能高达290人。同时呢，据他们这个官方的统计啊，台湾流感并发重症通报数从2月22号达到高峰之后呢，目前通报数已经缓慢下降，过去了预计已经过去了感染高峰期，但是呢，因为疾病的病程影响，在上一周新增了314例的流感并发的重症确定病例，死亡新增了37例。自从台湾啊，就是我们大陆人还不太习惯的，就台湾的104年七月，就从去年七月流感季以来，累计呢已经有1423例的重症，121例的死亡。那我们今天呢，继续邀请的是阳气中医诊所的李宗恩医师，李医师你好。
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好。
刚才我对这个消息，其实我知道您一直都很关注，今天你也是提到这个，其实台湾很多朋友都会，不光是台湾了，很多人都觉得，哎，一个流感怎么会死这么多人？
对，所以其实像大家在 SARS 的时候，大家很紧张，因为被宣传的很大嘛。那当然，台湾相关单位也都非常紧张。那其实上这次的死亡人数其实远超过 SARS 在台湾。
记得我要没记错，当时是在台湾大概90多人，
是这次在中国比较严重。
对对，
那北京啊，就北边啊，南边其实好一些，好，那是台湾那时候还可以，但是也是快到100人了。台湾这次已经超过了嘛，从去年七月到现在已经上百以上，对，然后今年照他们预计的话，其实跟美国 CDC 也在讨论，其实他们认为是说大概会到了快300，
等于说这个春季爆发的更厉害了。
对，那这其实不太惊讶了，所以说大家会觉得说，为什么以前啊这种 SARS level 的这种疾病在好几年会一次嘛？可是你看 SARS 过以后，有猪流感啊、禽流感啊，全部都比 SARS 严重。那到这些年，甚至还没有叫它什么流感，就是一个流感而已，还没有个特别名字出来，就已经这么多人。那主要原因是因为病毒 mutate 啦，就是它病毒很会变化很快。那另外原因就是人类大量使用了抗生素吧。所以这个 penicillin 这个是抗生素的老祖宗啊，那实际上是很大的贡献。当年在快100年前的时候，那详细时间有点忘掉，那就是当年发生在100年前左右，它救了很多人。可是呢，被它滥用之后，其实上会害了人类。那现在
这里边有一个问题，想向你请教一下，抗生素啊，在大陆那绝对是滥用的，
是很严重的。
很小的疾病现在都要打点滴，都要用抗生素。
我们上次讨论过嘛，李冰冰嘛，其实台湾也一样，
台湾也这样，
台湾也一样。所以台湾很多的小儿科医生被抓到，就说被认为是神医嘛，小孩子一感冒送过去，2天1天就好，那怎么可能？这样那唯一可能就是说，你就是被抓到他们有很强的抗生素和很强的类固醇药物，那就会变得很有效。可是很奇怪，为什么小孩子好了，下个月又其他人感冒，他一定就是全班30人，只要有一个感冒，一定有他。那就是因为你一旦用了这些药物之后，你其实抵抗力会严重下降，所以下次用更重的药物。那在台湾也被抓到很多，所以台湾其实做过一个调查，就是因为台湾太多的这些药物，人民吃了以后小便小出来，或者说很多人甚至于也都就是吃不完的药就倒在马桶里面嘛。那经过这种污水处理之后，放到河川之后，这个剂量应该很低很低嘛，去验了超过合法标准的6倍，
就是
超过合法
水的，
已经经过废水处理厂之后放出来的水，
就水源已经被污染了。
不是，就因为大家就是你污水要集中处理嘛，所以从人的尿液啊、马桶冲水啊之后，它要污水处理之后，处理所谓干净以后放到河川，那去河川上调查，河川含有抗生素的成分已经合法的超过6倍。
也等于说大部分的这种水源地或者
都已经污染了，
而且这个倍数很高，已经是6倍了。
对，那台湾当然也是所谓的洗肾非常严重的一个。 一个地方，但台湾很多人把它推给中药，其实没有了。美国洗肾也很严重，很少人吃中药嘛，所以其实上是很多是滥用药物的结果了。那滥用药物是造成流感越来越严重的一个情况。那
但这次在台湾的一些官方的医疗系统的官方人士呢出来是说，因为很多大众人不愿意去打疫苗，
对啊，其实
对吧？不打流感疫苗造成了这次的感染严重。
其实这个是有点问题，因为其实这个最早提出来讲是台大医学院院长了，那台大医学院当然只有西医没有中医嘛，那医学院院长应该是个权威啊，他就出来讲说，台湾之所以流感这么严重，最主要原因不是流感疫苗没有效，而是因为打疫苗人太少。其实这是一个很错误的观念，因为 CDC 在去年就已经正式成立了，就是没承认说其实流感疫苗效果很差，去年大概 19%， 基本上在 statistic error 之内，然后就是你有打没有打差不了多少，何况有副作用在，那主要原因是猜不准啊。就说你每年变化，他会知道说，那假设这样子变化，可能今年是哪一类型的，那怎么样的疫苗可以 maximize， 就是能够以就是最高的效益让人产生抗体来抵抗。第一个猜不准，第二个现在的virus 被人类训练得很聪明啊，
它也在变来变去，
它也 mutate 得非常快，所以即使到今年 CDC 还是认为会猜不准。那何况很多台湾的疫苗很多时候也不是针对台湾的人民来制作的，
那从哪来的呢？
从国际上买来的
啊。
那所以有不少的疫苗并不是所谓的猜测，根本不是猜测台湾本土，是照世界 overall 来讲，当然就是以欧美为主啦，特别是美国，大部分药厂是美国的药厂嘛。那你想美国的流感会台湾会一样吗？
一定不会太一样，
会有重复啦，但是不会，它的 mutate 会不一样，然后经过不同人种的传播会不一样。但是对我们来讲，湾区实际上是一个比较尴尬的一个地方，因为台湾中国跟这边其实来往人非常多，
没错，
所以我们从去年年底确实台湾在爆发流感之后，从去年至少前几集都有讲过，从 Thanksgiving 以后发现大量的咳嗽啊、感冒啊这种很严重所谓肺炎阶段的病人。
去年十月到十二月其实湾区的流感也
很严重，
很
多很多，那今年开年之后到现在还是看到很多，
也是有，
对，就是发现有些人咳到非常非常凶，然后大量抗生素，
对，
就咳到不能躺下在睡觉，然后一直咳出来很浓的痰，那躺下就觉得好像肺要炸掉一样，然后就是西医用很强的抗生素没有效，那确实没有效，因为它超过某阶段你抗生素，因为抗生素只是只杀细菌嘛，所以很多人就是说觉得说抗生素能不能治感冒，能不能治流感，当然是不能啊，流感跟感冒都是 virus 是病毒，抗生素是抗什么？抗 bacteria。 那你说那为什么在很多时候要用 bacteria 要去杀 bacteria？ 因为很多时候当你在对抗这些 virus 的时候，你的抵抗力都麻去，就说你可以说你的兵啊，这些白血球这些兵都，或者中医讲这个胃气啊，都跑去抵抗这个 virus， 或者外邪也好，那你在你的环境中很多的这个病毒这个细菌就开始 active 嘛，你没有办法治疗，所以实际上是说你很多时候做抗生素是让你在对 bacteria 在对细菌的打仗中有一点点优势，那所以你可以比较多的兵去跟 virus 跟病毒去打抗，对，那这个观念其实也有问题，因为实际上比如说很多时候你流鼻水流得很难受，那流鼻水的鼻涕是为什么？实际上是一个人的机制去把坏的东西吃掉或排掉嘛。你为什么有很多痰？因为痰实际上是把脏的东西，得说是身体免疫系统跟脏的东西打架，打架之后成为这些脓，然后排出去嘛。所以其实要排，实际上会加速你的好。那你去用这种抗生素之后，其实这排的过程会看起来比较舒服，可是实际上你自我的保护系统也下降嘛，因为抗生就靠所有生嘛，不会只是病细菌嘛，包括你自己的免疫系统，
有益的有害的全部，
对，所以你抗生素用到某个阶段，它就一旦发现没有效，像西医现在也变得很聪明，特别在美国，就是它一旦使用一个疗程，比如说14天、15天一个疗程，如果一个抗生素没有药，比如你肺咳得很严重下去有没有效，没有效就停掉，不要再用了，因为再用你伤害更大也没用，那怎么好，就看你有多严重嘛，要么更变得更严重，就二线的药再拿出来，更强的药，如果不是那么严重，那就自然好嘛，所以现在流感比较尴尬，因为病情会严重，会有还是有很多西药在治，可是越来越多在感冒这一块，实际上很多的西医是不建议使用药物了。
在美国我们都非常清楚，限制的很严格，
可在台湾
也怕招官司，
是台湾就
还是不敢用，
台湾用的过度之后反而大家会出问题。那我们常常被问的，特别是 爸爸妈妈，就最近台湾有一家蛮有名的杂志社相亲，我写个专栏就跟健康有关，他就说那他问的主编就问我说，对啊，李医生，那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爸爸妈妈很紧张啊，小孩子发高烧啊，小孩子痉挛啊，流鼻水啊，咳嗽啊，你叫我等不可能嘛。
嗯，
对，那怎么去处理这样？
其实不光是在台湾本土，就即使我们在台湾外界的这些朋友啊，或者是回台湾探亲也好，旅游也好，恐怕现在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之下，那如果去还用抗生素治疗或者上医院的话，已经没有明确的治疗方法和效果的情况下，您怎么办呢？
名医说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名医说案栏目，是高杰，现场的嘉宾是阳气中医诊所的李宗文医师。如果您最近要回到台湾或者是旅游的话，一定要关注一下目前呢在台湾非常严重的从去年七月份开始的重症流感的情况，那么预计呢在三月末呀，官方预计可能死亡人数要高达290人，现在呢已经有120人了，是流感导致人的死亡。但是呢现在我们也发现了，即使你去打流感疫苗或者用抗生素仍然没有很好的效果。那我们从阳气中医诊所的李宗文医师也传统中医的角度上来看看中医是怎么样去治疗的。李医师，那您怎么看这些朋友的忧虑吧，中医有什么好的办法没有？
其实中医就跟我们前面讲，其实中医还对感冒的研究其实可能比西医要深很多了，因为中医从它的进程啊变化来，那它不讲病毒这个字，它实际上是讲说你怎么身体被外面的影响到，叫外邪，不管是所称为寒也好啊，称为热也好，它外邪之后身体失去平衡会怎么变化，那包括说一开始你会发冷啊，会流鼻水啊，会咳嗽啊，之后你会转入到肺变肺寒啊，肺开始积水啊，到甚至于说肺因为积水之后机能下降之后会转热，中医叫入里化热啦，这个很多在西医讲说是很奇怪，可是你仔细跟他讲说这个为什么会讲化热，讲成了水的运作，津液的运作，然后造成他的问题说，哎，西医会觉得很有道理，到化热之后就可以，你勉强可以说到了肺炎的阶段啦。那中医在这方面其实很细，所以中医的感冒其实这两个字其实分了很多的不同的结果，那唯一看到说流感其实跟感冒没有那么大的差别，但是西医说不同 virus 造成，中医认为没有那么大差别，但它的凶猛度跟进程会好，会强很多。比如说如果是感冒，第一个礼拜没有治好，又跑去淋浴，又吃冰淇淋，那变严重啊，就慢慢慢慢的最后越来越严重，变成化热啊，然后很严重啊，不能躺着睡觉啊，可能要两三个礼拜啦。那现在的病毒，这些所谓流感的病毒的话，咱们看到可以大概两三天之内发的，这些两个礼拜三个礼拜的事情全部集中在一起。所以这个时候其实也是考验中医功力的时候，因为其实上它的进程快，但它的进的方式跟治疗的方式其实跟以前并没有太大差别，只是你能不能抓到时机。因为刚才讲说比如说叫入里化热，等于说你从肺从寒变到热，如果本来是拖两个礼拜会有这样的感觉的时候，那医生可以慢慢的辨证，慢慢的下药去测试，哎，发现还不守不住，换更强的药啊。现在医生没有，就是遇到这种流感的时候，没有办法去说我们试试看，就是当下你就要做决定。那最近有一个病例，他就是咳得非常非常凶，他咳这个是在 San Francisco 是一个电工，专门装电的工人，那他很辛苦做事，然后他本来肝不是特别好，那从 San Francisco 就是特别下来看我，他前面一个月咳得非常的惨，那也吃过西药说一点用都没有，他咳到不能睡觉，咳出来痰都很黄很浓稠，他咳到很痛啊，那你跟他说那你能不能闭气，不能闭气，因为一闭气就整个胸口就觉得很紧，因为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很多人应该有经验，当你咳得很凶，或是当你不要说咳啊，你有很多痰在里面出不出来的时候，你会摸你的心窝的痰中的心窝的部分，哎，一压不要压不要压很痛，你会觉得好像皮肉痛，可是其实你的痰饮在里面啊，为什么外面会痛啊？中医实际上是可以解释，所以这个时候又觉得，哎，奇怪，你外面没有被人打伤，可是你会发现中间胸口一排都很痛，
怎么解释呢？中医
痰饮积在里面，所以你的气血运作会很差，所以你得是增加它的压力啦，可以这样简单，
所以不通的痛
了，对，那会很酸很痛，那吃西药没有效，那这个时候你来看，你就知道说你不能手软了。得要开比较重的药，那时候就开始这个中医叫色甘麻黄汤，就色甘啊麻黄啊，这是比较稍微重的啊，款冬花，这稍微一般的 感冒用不到的药的药，同时他已经开始在化热了，所以要加上一些石膏，这些所谓把肺热去掉的药，那你怎么去综合？你石膏太重的时候，病人反而会更糟糕，太轻压不住，就是这时候其实医生要赶下药，要看得准。那他就说一个礼拜降到从100%掉30%
哦，那恢复了70%，
然后中间后来因为药稍微重了一点，所以他第二次来一个礼拜后来看的时候，我就把药减轻了，就没有这么多。那减轻的时候其实是一个错误，他其实应该再吃一个，其实我本来是要再开一个礼拜的重药啦，可是因为太远，我就考虑他，因为他毕竟他要上班，他得要上班，那接工不容易嘛，所以说那好吧，你两个礼拜心软了一下，说你两个礼拜后再来看，然后我能不能，所以我本来是希望一个礼拜，就第二个礼拜也是重，还是吃重的药，第三个礼拜换成轻的药，所以他变成第二个礼拜
换轻的药，
第二第三礼拜就开成一样的轻的药，因为你不能重药一直吃下去嘛，那你又不希望他多跑一趟，所以有时候心太软也不行啊，就是那小白进度就卡住了，
反复了
进度没有回去、哦、就是卡住，
但是不在那30%就不容易，
就是守住，对、哦、那在这个时候他因为他我就要来看嘛，他打电话来我就要来看，他说那还是没关系，他就希望把他的药先吃完，但是他有点紧张跑去看西医、
哦、
这个时候西医觉得他没有多严重，因为你像100%嘛，打开药很重、
嗯、
所以那时候给他看了一些抗生素类的药、嗯、他还好了好很多，他来、嗯、今天来看说剩下10%，那我就把他收尾嘛、
嗯、
所以这个时候发现说你西药其实有没有效，有，因为他强制用压的，可是压的在某个程度上其实是看不好，当你很严重的像肺炎啊像 SARS， 其实上他们很多时候药下去反而没有用，中药反而有用，当你压到某个阶段以后，它的这种打压的抗生素也好啊，这种其实 inhaler 这些其实是奇怪要去痰的药啊，甚至是包括抽痰饮啊，那就会开始有效了。
嗯，
但是你会发现中医的其实蛮高深的，因为这个药其实都很便宜，他吃了完全没有副作用，吃了他觉得很舒服，他从来就没有觉得肺打开这么快，一个礼拜可以从100%降到30%，前面已经一个月是一直不好嘛。
所以你这次看到台湾所报道这个流感，包括它的症状、病程和一些反应，都非常像，和这个 case 蛮像的。
基本上从 SARS 到现在 ，SARS 猪流感、禽流感，每次我都有看到一些病人，那就是还运气还不错了，因为病人都来找我了，因为有些时候病人不会去找中医看这些病嘛，会直接到西医院。那有 Stanford 或是其他 hospital 先证明他们确实是 SARS， 然后看完之后再回去 verify 说已经没有了，所以知道说那个疗程，那其实都很像，会发现说古人很厉害，他把中医的这个人病进的方式，因为他是从人的 model 来想。人怎么受到外感，受外面的情况，然后开始偏了，那你从倒左边倒右边，然后倒了左边之后下一步会怎么倒，他不是看你是哦，你是哪种 H1N1 H3N7 啊，各种不同的 virus， 而是看你怎么去偏颇，那这个偏颇在感冒跟这个所谓流感的时候其实很像，只是偏颇的方向有很多嘛，所以中药也有葛根汤、桂枝汤啊、小柴胡啊，不同的药方，那进程也有不一样，到更严重的时候你摔了3个洞3个跤以后就很严重，那唯一看到的是说所谓的流感，它那个摔3个跤是2-3天之内发生，
嗯，
感冒可能拖个3个礼拜，但通常人家不会那么笨嘛，不会说感冒还去吃冰淇淋，就是通常都是上班族啦，因为要赶 project， 明明已经感冒了还要硬撑还要熬夜，那没有办法，那通常感冒不会到那么严重，因为你会去自己注意，到第二个礼拜还没好，你即使再怎么拼也会请个假了，
嗯，
那流感是因为当你还没有觉得那么严重的时候 sorry too late 已经到那个阶段，那医生也很容易失智，因为你没有在那个最重要时间抓下来，到下一阶段之后你的药就要重很多，像这个病人刚才讲的病人其实在这几个月里面看了很多像这样类似的，那都是不能手软一开始开重的药，
可
是之前1年多前那时候流感也在流行，那时候我通常不会直接马上降不到重的药，会稍微等个一阵子，
所以这一波反倒是比较厉害，
强很多，因为看到就觉得不对，就是整个舌苔就已经明明还在寒咳，还在寒，还在白色的痰，可是舌头已经都会开始转黄了，
嗯嗯，
觉得不对，这个不太 match， 就是中医很讲的，就像我们谈过像 big data 嘛，因为很多小小的 hint 在这里那里的，每一个 hint 每一个这种线索都不是100%准，也不是100%反映全身，可是他如果他都很 consistent， 都很就是很一致性，那种啊、哦、这个是肺寒啊，这个什么的，可是发现不一致的，奇怪，这个又有肺寒，又有肺热。代表情况开始变严重，好，开始它开始在变化，那你要赶快决定下一步怎么挡，好处是说也没那么难挡，因为中国古书这个实在蛮厉害，他已经告诉你下一步会怎么样了，
下步会怎么样，
就已经知道下一步会怎么样化热、嗯、下一步会怎么样弹、嗯、然后哪里会怎么样肺积水，到最严重的就是肺积水很严重嘛，然后怎么样、嗯、那想怎么样去预防，就刚刚跟主持人讲的跟 AlphaGo 一样，他已经先知道棋谱了嘛，他每天都已经那么多棋谱去算，你用人脑怎么想，那好处是说古书帮我把这些棋谱都整理好，就是把这些古方都整理好，就知道说你下一步怎么样，不管你千变万化总是有个准则可循，就是看医生怎么能不能去深入它了、
嗯。
那其他的流感，我们已经看了很多例子，其实确实比西医厉害很多了。
如果呢，今天已经进入流感的这种并发的过程当中，那对我们的华人朋友来讲呢，我们也会建议你啊，在看西医或者是没有效果的情况之下，不妨呢去看一看传统的中医。这种方法其实对病体啊，就病人本身的伤害性没有像这个。
小非常基本上没有什么伤害，都是
抗生素那种。
下一次感冒你会很感谢，
嗯，
因为你但是用很强的抗生素压下来，到下一次就会后悔了。
但是呢，更主要的问题啊，你像台湾现在正在流行中，还有呢一些朋友不得不回台湾，在这样的情况下，有没有一种什么办法？像您自己儿子到中国旅游的时候，你会给他带一剂小小的那个科学中药啊？那是一旦碰到一些情况，我马上服下去，不至于说病情严重呢。
名医说案，
听众朋友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6.1 希望之声每周二的名医说案栏目，我是主持人高杰。现在呢，我们也打开热线电话，如果您自己呢也有关于像台湾的流感啊，也有流感这种症状的话，有问题可以直接向阳气中医诊所的李宗恩医师现场请教。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888275-1628，1888275-1628。那李医师不妨跟我们先讲一讲，假如有没有这种预防的办法呢？
是有，但是对流感要稍微一点点技术啦。
嗯，
因为其实我想说感冒当然有，就是说你可以从最基本中医认为水道三焦系统是人的人的防卫系统，你可以跟西的淋巴系统勉强结合在一起哈。那淋巴系统等于说它运作顺畅，会对这种抵抗力很好，所以像我们常我很喜欢一个叫五苓散，因为它很简单。五苓散常古书会说，他一生的这个太医啊，被皇帝派去灾区去查。那你还没带灾区，还不晓得发生什么事啊？那你太医如果到灾区，就自己得病怎么办呢？
对呀、
啊，
一定要有一些办法。
对啊，那不要说治不好人啊，这回来被皇帝给满门抄斩了，自己先挂掉。所以先想一些防御。那五苓散是最轻的一个药，它可以很快的循环、嗯。所以很多时候在年纪很大的病人。癌末病人看不少的时候，他就会你不希望大动作动他，
嗯，
希望他水道先好，有个底子好，也会有五苓散这些来开始起来。
啊、
那通常但你那是防御，但是有时候人忙，叫你多休息，坐飞机多喝水很难得啦，那到时候都大家都会忙嘛、嗯，那所以总是会需要带一些简单的汤方。
嗯、
那比较简单，像桂枝汤啊、葛根汤啊、小青龙，很多我们这边的病人的都是工程师嘛，
嗯、
就是一听一听都很厉害，网上查一查都会了。那大不了就临时寄个 email 到诊所来啊，李医生，我现在怎么样可不可以吃？
嗯。
流感比较麻烦，因为他刚才讲进程很快、
嗯、
等到你接到 email 的时候他已经变了、
嗯、哼，
那有些药很重，像色甘麻黄汤啊，像这些很重，
没有医生指导是
不太建议啦。对，所以我会建议说如果要的话可以先准备一些简单的方，那试试看、嗯、如果发现病情压不下来，赶快来台湾就地找中医来看了、
嗯、
啊，台湾有不少不错的中医可以把这些流感级的病治好，所以其实他最近台湾也在吵，因为中医总是我们会很多联络嘛，那就觉得说台湾 的政府其实太偏重西医，所以当他这么死这么多人的时候，居然不去倚重中医了。
哎呀，别说台湾政府，在大陆也是一样的。
大陆我比较不清楚，如果知道是 SARS 发生的时候，南边有中医帮忙，反而效果很好；北边北京就是即使西医用很强的药压下来，后来到肺的纤维化、啊，很多后来的
后遗症非常严重。
WHO 的世卫组织有派人去调查，其实有 formal 的报告出来说证明中医确实有效了。
是，
那只是可惜就是说很难去被接受，因为大家对西医还是比较清楚。像前几天我还台湾就是有一个这个国际上有一个很有名组织叫 TED。
嗯、
TED 是专门有好的 idea， 所以 TED 台湾其实前几天来找我了，他希望9月5号我回台湾去给在 TED 台湾给 talk， 但是因为中医比较有争议性，所以这个采访我的人他就在跟我讨论怎样 topic， 他就说、欸、我们 TED 不准有这种所谓的伪科学哦，
谁是伪科学呢？在他的眼里，难道是伪科学？很受伤害哦。
对他觉得说，哦，那个其实中医很科学，只是你有没有认识清楚？可是话讲出来，我也不好意思。我说，我 can assure you， 就是我的，我希望传输到的讯息是说，中医绝对是真的科学，不是
真正认识中医啊。
对，但是因为是。确实在大众上他可以讲，就是说像泰德有一些消息是说，比如说脑神经科外科医生自己中风了，左脑右脑不能协调之后开始出现有那种幻觉，然后好像上了天堂，这个也可以讲，可是他没有任何的，他只是他的猜测，也没有任何医学的根据，可是
这不叫伪科学，
这不叫伪科学。那中医治好那么多人，既然会还是被人家说你可能是，虽然是因为他们也知道说我四月会去台湾给很多的 talk 嘛，包括中国医药大学 keynote 啊，工研院、台大。可是问题是说，讲到 TED， 因为全世界传就开始说你到底是不是伪科学，这也让我很难过。
所以你要从最基础的讲起，你干脆在 TED 上面跟我们做一个最基础
的。对，我就跟
他
开玩笑说，因为
这样子，
因为台湾有一个，就是正好大家轻松一下，就是 TED 台湾其实去年请了一个女孩子在讲她是因为这个女孩子她去了巴黎 kiss 了100个巴黎的男人，然后做成一个纪录片，然后变得很有名，然后这样去 TED 讲，我说我想中医绝对会比你这个 kiss 100个男人这个故事有点意义在。
可是现在这个社会真正有意义的东西能不能意识到，而且现在流行的一些观点其实让我们很多人真是还没有办法接受，但是呢它就会能炒作得很热啊。
对，
我们的热线呢已经打开着1888275-1628 1888275-1628。我们自己在生活当中啊，身体上会有许许多多的症状，那么这些症状已经身体感觉不舒服的时候，其实就是一种警讯，那么自己会不会解毒，这是非常重要的。那么中医呢，恰恰能够根据这些不同的多多少少的前前后后的这些症状来推测人体的这个封闭的系统当中到底发生了什么，它的依据就是传统的中医的经络学的理论。那么您自己会不会解毒呢？热线电话打开着，现场的嘉宾是阳气中医诊所的李宗恩医师，1888275-1628，1888275-1628。根据您的身体的反应的情况，李宗恩医师马上就会用中医的这一套理论来推测您可能身体的内部哪些系统或者是脏器出现了问题。我们先接一下 Freemo 陈女士的电话，陈女士好，请讲。
李医生好，主持人好，我有一个问题想请教啊，就是。我妈妈呢最近她有那个就是去做了 MRI 的那个检查，然后呢就是显示她是有坐骨神经椎间盘突出，然后去压迫到坐骨神经。那我想问一下李医师，就是说那个中医针灸这方面对这个椎间盘突出压迫坐骨神经这个治疗的效果好不好？
对，
是不是可以治愈的？
可不可以治愈不一定哈，先回答这个最后答案。因为其实上大部分疼痛坐骨神经出问题，其实它为什么出问题，其实上是你把它，你是因为你肌肉跟筋的拉力不平衡后把它拉歪了，拉歪了之后呢它就一直在压迫它的骨头了，它骨头就说那既然你压迫我就给你长一些新的东西出来来支撑啊，所以这个时候，所以很多西医就把那个突出的地方切掉，然后效果很差。所以美国的 AARP 就是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Retired People， 他们反对这个年纪大人做这个切割的手术，是因为他切以后效果很差。那你怎么去用中医治疗？下针啊、推拿会有办法，但是最重要是说你要把那个拉不平衡的拉力解决掉。所以很多时候其实反而是确定他的筋啊，这个筋跟年纪大跟肝血不能润筋有关，他的筋要能够被肝血给滋润，所以它的肌肉的张力就是拉力会平衡啦，所以变成说你好像两边都是老化的橡皮筋在拉，跟两边拉力不一样，所以永远是拉弯，所以很多人开刀手术之后还是一样痛，甚至于本来左边痛现在变左边右边都痛。那中医的针灸跟推拿可能会让痛症暂时减低，但是问题是如果你不从内科出来迟早会回来，所以其实很多时候也不需要中医，很多 chiropractor 这个整骨医生也会做得不错，但是通常守不住。那我会比较偏重守得住这一块，那会不会每个都治好这个很难讲，因为有时候它骨头变形很多，你非得就是说除非你把它暴力的切掉，不然是很难。但是我会认为其实你切掉也不见得会好，因为还是要把它拉力来拉回来。
我们以前有过这样的 case， 我记得李医师是建议在做手术之前不妨用中医做保守治疗啊。
很多这个情况下不用手术反而效果好了。
嗯，好，那陈女士因为妈妈的岁数估计呢也应该是70岁左右上下的，不妨呢带着妈妈 到诊所呢，请李医师帮助看一下，您自己呢再做一个综合的评断，到底怎么样，采取什么样的方式去治疗。李医师诊所的电话我给您重复一下，是650-917-2355，650-917-2355。我们再接一下三号赛陈女士的电话，陈女士你好，请讲。
哎，你好，是我吗？
是，非常清楚，请说。
哎，谢谢，谢谢李医师。哎 ，Hello，
能听到，请叙述您的症状。
哎，我是这样子，我有一个14岁儿子，他那个好像一直经常流鼻涕，就是不停的有鼻涕，每天早上起来也擤鼻涕，去医院看呢说是过敏，但是做了过敏检查没发现任何东西过敏。那吃了过敏药好像也没什么效果，反正一直不停的在那儿擤鼻子，然后吐痰，
这还蛮多，
每天都是不停一大堆。
对，这还蛮多。那西药其实效果不好了，就是我们之前谈过，可能你可以回去查一下，我们讲过蛮多 sinus allergy， 通常中医认为湿在鼻腔，通常可能小孩子脾脏就是脾脏祛湿嘛，脾脏比较差的时候，或者他没有完全发育好的时候，正气也不足的时候，他湿会积得很多，一早要起来阳气要出来的时候，遇到冷空气就变成他一直流鼻水啊，流个两个小时才好，甚至一整天都用卫生纸一直用，面纸一直用，还看得蛮多的了，效果小孩子其实还蛮快，因为小孩子天生的反应就比大人快，所以其实应该不是很难。就是我们帮助不少 sinus doctor 这边 ENT doctor 看过不少 case 啊。
其实像这位陈女士的儿子 perfect 应该去找中医师去试
试看，应该是
因为你
哪敢的
误了，
应该是蛮简单的、啊，应该是蛮简单的。
那陈女士赶快去联系一下李医师，他们的诊所是650-917-2355。那么他也讲到了，从中医角度上呢，可能是孩子脾呀、等等虚才导致了这种长期的流鼻涕，可是你时间长。长久下去的话，可能真的就乱七八糟，
对，长久就会开始很多问题出来，就比较麻烦一点。
好，我们再接一下三号赛顾先生的电话。顾先生好，请讲您的问题。
喂，你好，就是我女儿现在3岁半，然后她从去年大概12月中旬的时候开始流鼻涕，然后咳嗽，然后有痰，然后一直到现在断断续续一直到现在还没有好，请问是有什么办法解决？
这个跟刚才湿会不太一样，可是有点关系啦。通常这个肺已经可能寒掉了齁，因为肺寒以后它变成说它永远存在在感冒不感冒的阶段之中，那西医你抗生素使用后没有效就是没有效，所以这个时候中医倒是还蛮容易，就是稍微要小心点用药，因为毕竟小孩子嘛，但是也不用很重的药，把肺寒去掉之后，那剩下的鼻腔的湿啊痰饮的湿就很容易去了。如果肺寒不去，你再只是在清鼻子清咽喉，就效果就差了。那小孩子通常应该好解决了。
你是给他用药呢，还是针灸呢？
用药为主，针灸小孩子会哭啊，所以而且用药也用针也不可能。
三岁半可以去吃针、啊？
可以，我们有那两个礼拜的
可以啊，
母奶中给都可以的，是还好的。
好，那顾先生也是推荐你，因为小孩很小，用中医的这种方法可能会对孩子的机体不会造成那种严重的伤害。您可以呢在私下里再联系一下李医师，阳气中医诊所的电话是650-917-2355。其他听众朋友们有问题的话，也可以到诊所呢进行电话的咨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在2周之后我们再和李医师讨论其他的话题。谢谢李医师，
谢
谢听众朋友。
谢
谢。